博学鸿儒科殿试完毕，索额陀回到府里已经是起更时分了。门上老蔡提着一盏西瓜灯正在等他回来呢，一见大轿落地，急忙迎过来陪着笑说：“哎呦，老爷这么晚才回来，听说今儿御试完了，从前晌起呀，各部的司官们就来了一大群，等着听信儿。天黑刚散了，这不，李大学士前脚走，老爷后脚就回来了。”索额图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哼，走了倒好，谁耐烦他们没日没夜的来纠缠，这刚刚考完能有什么信儿啊？说是来打听消息，其实还不是来拍马屁的。”老蔡提着灯笼一边在前面引路一边说：“哎呦喂，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啊。哎，不过西头花园的花厅里还有一位呢，老爷您要是乏了，奴才这就去告诉他一声，让他明儿再来。”“哦，谁呀？”“是个远客，江南总督阁里大人的堂弟童宝，汪先生和陈家二兄弟都在那陪着他说话呢。”索额图听了没再言语，转身便向西花园走去，因见老蔡紧紧的跟着，便回头说：“蔡呆，你就不用进来伺候了，叫厨房办一桌酒席送进来，花样不要多，只要清淡一些就是了。”说着急急忙忙的去了，蔡呆也自去置办酒席，不必细表。单说此刻这西花园的花厅里烟雾缭绕，四个人四条水烟袋在昏暗的灯光下正在十分起劲的呼呼噜噜的抽着。索额图一进门就被呛得咳嗽了一声，众人见他进来急忙都站起身来。索额图站在灯下皱着眉头摆了摆手：“嘿呦，瞧这些烟呐，呛不呛得慌啊？哎，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童宝，你几时进京的？”这童宝看上去30岁上下的年纪，矮个子，精瘦的脸上全是麻子，只是那对滴溜溜的圆眼睛看上去十分有神。他今儿没穿官服，只是在袍子外边套了一件巴图鲁背心，袖口上翻着雪白的里子。听索额图问话，他麻利地打了个签儿说：“下官给三爷请安，下官是前天来的，已经见过大爷二爷了，二位爷叫下官今儿晚上等着三爷下朝，家兄阁里任上有一些事儿，得让我当面禀明三爷，说是信里头说不明白。”索额图一屁股坐下了，端起凉茶喝了一口，这才说：“啊，南京的事儿先不说他，北京的事儿还缠不清呢。告诉你们，我保举的李光地进尚书房的事儿啊，只怕是难了。哼，本来好端端的一件事儿，哼，让明珠这活宝插进一脚来，半路里杀出个什么高士奇。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堂堂正正的推荐汪先生去应博学鸿儒科，好歹朝里还能再多一个人呢。”汪明道目光悠悠地闪烁着说：“啊，是我不愿意出山嘛。其实啊，中堂在朝里并不缺人，怕的是圣眷不隆，那可就难办了。只要皇上不听明珠他们的蛊惑，不另立太子，中堂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索额图一听就笑了：“换太子，那还不至于吧？日前吏部你我袭一等宫位，皇上已经诏允了，你们等着瞧吧，我还是要比明珠强一点的。”说着话，酒菜已经预备齐了。索额图让小厮们都回避出去了， 就请四个人入座，边吃边谈。童宝是一边吃一边笑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中堂这话倒叫我想起康熙八年的事儿。鳌拜中堂当日也是头一天进封一等功，第二天就让魏东亭在玉庆宫给拿了。听了这话，索额图心里打了个寒颤，脸色也变得苍白了。陈锡家接过话茬说，万岁爷英明天断，深不可测，就算高士奇是自个儿爬到主子跟前的，那万岁爷为什么又不肯重用李光地呢？连着从轻发落陈梦雷的事儿，越想这篇文章的意思越深呐。这童宝啊，在离开南京之前，在总督府和阁里曾经的秘密议论过，听阁里话中的意思，好像索额图正托他办着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连抓到手中的朱三太子索额图也密谕隐而不发，立而用之。他这次来京名为述职，其实啊是想要掏出索额图的实底儿，不然将来东窗事发，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刻听见索额图身边的人竟然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近乎大逆不道的话，心中已经有数了。但他也知道自己兄弟这一生富贵已经记在索额图的安危上了，他心里打着主意，凑近索额图问，三爷，今儿看望博学鸿儒们，皇上带了太子吗？索额图好像有点心神不宁，也不明白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点了点头，带了，不过也带了大阿哥胤禓。汪明道接过话茬说，哎，那三爷胤禓也是贝子爵位啊，皇上为什么不一起带去呢？索额图的目光猛然一跳，不过说起来他才三岁嘛，兴许岁数太小，兴许有病，兴许……说到这儿他突然顿住了，没再往下说，呆呆地看着摇曳的烛光出神。汪明道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说，唉，没娘的孩子没人疼，有了后娘就有后爹，古往今来因爱宜夺嫡的事儿有多少啊？前明武宗爷是个独子，后宫全妃尚且不肯放过，马皇后不在，登了基的建文帝照样站不住脚，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皇太子的跟前没个像样的师父，内无良相保福，外无良将护持，那终究是不得了的。索额图咀嚼着汪明道的话，脸色变得又青又白。良相，良将，他明白所谓良相那就是指自己，但是经这几个人这么一说，康熙究竟对自己有几分信任，他越发吃不准了。熊次履对太子没有二心，但是他更忠于康熙，万一皇上变了心，难保他也不跟着翻脸。他寻思着外边的良将郎婶在客座带兵，但这个人从来是不趟浑水的，冒险的事儿指望不上他。赵良栋病死了，蔡玉荣因为偷取吴三桂的孙女正被锁拿进京，涂海吧虽然在陕西当着抚远大将军，却因年老中风治表请休。唉，可 可惜了广东总督吴六一，一上任就被尚之信投毒害死了。这个人要是在掉进直隶来当总督，那是千妥万当的。想了半天，索额图突然一拍椅子背，笑着说：哎呀，我怎么忘了周培公啊？要不是他在皇后榻前说了那番话，这太子啊，还不一定是谁呢。汪老先生，今天晚上咱们不再说这件事了吧？烦你明天写一封信给周培公先生，说我已经奏明皇上，再拨十营汉军陆营兵归他统辖，多余的话点到为止。他是识穷天下的精明人，一看信就明白了。童宝双掌一合，哎呦，妙妙啊，此人既是皇上的心腹，又是太子的保荐人，文韬武略无人能及，而且在外边带兵，却是缓急可用之人呐。亏三爷想得出来，只听说他去奉天以后，因为水土不服生病了，哎，不知是真是假。索额图说：嗨，他哪是水土不服啊，哼，是叫明珠活生生拆散了他和阿索的一段好姻缘，打发他去关外受冻，心里气闷，八成啊是心病。这段往事却没人知道，四个人不由交换了一下眼神。汪明道沉吟了一下才说：刚才光帝进府来，我和他在书房里谈了好半天，此人虽然外表清高一点，其实内心里十分热衷。明珠保了陈梦雷，他心里很不自在，我看中堂还是设法让他入阁。至于中堂大人，老朽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嗯，今儿这是怎么了？有话直说嘛，干嘛吞吞吐吐的啊？那好，中堂就请假离职，暂退局外。一言既出，众人无不愕然相顾。索额图转着眼珠，不动声色地思索着。陈希家身子往前一倾，说：嘿呦，老师这话学生可不明白，我只恨中堂现在的差事太少，身上的差事越多，权力就越重，攻击的人就越少，怎么可以自行退出尚书房呢？童宝却目光咄咄逼人。哦，好好啊，汪先生不愧是智谋之士。权重主疑，中堂一退，就可以在皇上面前表明了心迹，还可以堵住那些说中堂揽权自重人的嘴。明珠呢，立刻就成了火炉上的人物，侧目而视的众矢之的。一石三鸟，妙妙极了。索额图突然站起身来，来回跺了几步，猛然停住脚步，回过身来说：不是一时五鸟。这样一来，我也能腾出功夫来好好伺候太子，也能仔细瞧瞧是谁真的对我好。哼，我就且让他明珠一马，由着他在主子跟前折腾吧。这么一来，本来显得很沉闷的空气立时活跃起来了，众人这才有心绪去留意那桌并不丰盛的菜肴。五个人边吃边聊，直到三更才各自散去。童宝一直把索额图送到三门口，这才小声问道：三爷，家兄信里说的事儿可怎么办呢？ 索额图站在春寒料峭的风中，一时没言语，半天才说：朱三太子这个假玩意儿杀了没意思，留着他吧，又怕玩火焚身。你回去告诉格里，叫他小心点，不要直接见面来往，听我的吩咐。刚说到这儿，见蔡代掌着灯带着几个小厮迎出来了，索额图便突然换了话题，对蔡代说：老蔡啊，老佛爷下个月圣诞，前些日子叫你打听名相送什么礼，你可问出来了？好歹咱们是正经国戚，可别落在别人后头。蔡代急忙紧走两步，陪着笑说：啊，回爷的话已经问出来了，名相送的是一金一玉两把如意，一副大理石寿比南山图。奴才寻思着，老佛爷最是虔信我佛，江宁盐道县的那尊混金观音有700多两重呢，尽自抵得过了。只不过如今又多了个高相，不知道他送什么东西。索额图一听高士奇，不屑一顾地说：嗨，高士奇那头那不必担心，他才进尚书房，官品不过是个郎中，再能搂钱，一时半刻就能比得上我们了。说完倒背着双手回房安歇去了。第二天索额图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就是会月博学鸿儒科试卷的日子了。索额图起了个大早，到西华门落轿递牌子进大内，因为看见李光地从里边走出来，索额图便停住了脚步问他：哎呦，这么早就进来了，急急忙忙的这是到哪儿去啊？李光地和他熟不拘礼，只是拱手一揖说：昨天晚上主上命我起草一份给师郎的诏谕，因为不懂军事，在文华殿查阅史籍，直忙到天透亮才算交差。皇上因为还要留下看看，命我回去歇息歇息，下午再来面圣听谕。索额图听了不由一愣：哦，这会儿皇上已经临朝了，大臣们都来了没有？哦，中堂不必去乾清门，皇上今儿在养心殿阅卷，昨儿中堂没来，主子和高士奇熊相一起去看了畅春园，说是要从卫东亭海关上拨几百万重修起来呢，给老佛爷做颐养之地呢。索额图一听不由心中十分懊悔，昨天是不该贪一日悠闲呐。心里这么想，口中却说：我这些时太累了，主子特许我休假一天。哎，那你去了没有啊？哦，我去了，还有扎慎行他们一帮翰林陪着主子作诗解闷。俩人这正说着话呢，只见高士奇带着两个小厮抬着一件东西走过来了。索额图便笑着说：哎呦，我还以为只我一个人来晚了呢。哎，你这带的是什么东西啊？还用黄绫子盖着？高士奇笑着说：哈哈，中堂，这是献给老佛爷的寿礼，中堂甭看，不过是花啊草的，我是个穷酸书生，可比不了您和名相。说完双手捧着那盆盖着的花，跟着索额图来到养心殿。李光地径自打轿回府去了。养心殿里鸦雀无声，高士奇悄悄地把花放在丹池下，小声对索额图笑着说：这回中堂和名相可是偏了我们喽，竟然白白歇了一天。昨儿从畅春园回来，主子就叫我和熊相看卷子，直到半夜才回去呢。 索额图听说明珠也没参加阅卷，心中略微好受了一点，只是淡淡一笑。高士奇已经挑起帘子，俩人一前一后进去了。康熙正拿着一张名单，皱着眉头在那沉思呢。案头堆着三摞子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边。下头熊次履和明珠俩人都端坐在凳子上，静静地等着康熙垂问。康熙听见帘子响，一转脸见是索额图和高士奇进来了，就笑着说：哎呦，索额图来得正好，严审古的卷子是你收存的，是不是失落了一页啊？
哎呦，回万岁爷话，严某只写了一首诗，玄机玉横赋他竟然没做，所以少了一篇，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儿啊，奴才焉敢草率。
康熙看着熊次履笑着说：
哦吼，怪不得你这份单子上一二三等都没有严审武。
明珠接过话茬说：
这严审武乃是大儒啊，
他故意脱漏试题不做，实属不敬。
奴才以为熊次履将他取在等外，实在是得当得很。
康熙喝了一口茶，翘腿坐在炕沿上笑着说：
这些卷子当中啊，脱漏试题的有，押错诗韵的也有，模棱两可的有，含沙射影的也有，他们都是十穷天下的当代大儒，岂有写不出赋、押错了诗韵的道理？
哼，他们本来就不想来考，所以就在考卷上用错字、押错韵。朕若是按卷子发落呢，可的就把最出名的人都落了榜，天下人谁会相信是他们卷子答得不好呢？只会说朕不能识人。如若朕糊糊涂涂的取中了呢，红烛们又要暗笑朕没有识学，看不出卷子上的毛病。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看来不能只凭一场考试就让他们就范呐。
明珠听了不由愤愤地说：
这叫不识抬举，请万岁爷把这些人的卷子刊登到邸报上，让天下人都看看他们的错误。凡是答错了格啊、违例犯纪还有用错韵的，一概处落不取。
索额图也说：对，明珠说的有理。
熊次履却在暗自叹息，要是果真如此，那这场博学鸿儒科取中的差不多那都是二流人物了。康熙见高士奇不吱声，就转过脸来问他：
高士奇，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处置呢？